诉我说，我的母亲在去世前想要见你一面。那一天晚上，还记得是一个下雨寒冷的晚上，我搭着车子到园林他家里去看他，为他念佛，心里想着，这么一个老人家，他独自坐着这一趟车来来往往，他何尝不希望有他的儿女来陪他呢？但是儿女没有去赚钱，谁又有钱给他换这个药呢？他从来不敢看他的伤口。有一天当换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旁边经过，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，就是叫了这么一声，使他回去几天几夜哭得睡不着觉。当我到他家里的时候呢，那是一座土墙房子，一口棺木摆在中间，家徒四壁，连我带去一个袋子都没有地方放，几个儿孙呢在旁边闹闹。就这样的，这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，这就是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养儿育女，到最后呢胸前一个大窟窿，到最后呢一口棺木，这也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。另外一个乳癌的病人，他也是烂的胸壁都穿过了，后来更烂的时候连心脏的跳动都可以看得见。这是一个27岁的男性，是一个鼻咽癌的病人。当他3月的时候第一次到医院来看我，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淋巴腺在耳朵下面，但是他的症状呢，流鼻血、头痛、鼻塞，摸到那个淋巴结，我心里就知道不妙了。当时候由于不明白他的个性，不敢一口告诉他你得的是癌症，你要来治疗，只敢告诉他说你的病很严重，你要赶快来治疗。但是他回家了，想说我还可以上班，才刚刚结婚，也没有什么大不舒服，偶尔流个鼻血鼻子塞塞，跟感冒没什么两样。他不听我们的话，我又写信去给他，又打电话去给他，他还是觉得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他心里面想啊，这个医生哦，真是爱赚钱，连我们不要去治疗哦，都还打电话写信来催。过了3个月，6月的时候，他到我们的急诊室来，人家广播找我去看他，我一看的时候，认不得是3月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人。这个肿瘤已经压迫的使他不能够呼吸，不能够吞咽，他才来。当时候我心里实在感觉很痛苦啊，才27岁，刚刚结婚，他的太太才嫁给他就要做寡妇，我看到那种忧愁的面孔啊，内心实在感到非常的痛心。为什么他不能够相信？然而再想想，我何尝不是跟他一样呢？我们只不过多学了几年的医，能够发现，能够提前晓得他3个月以后的变化，而他自己却对3个月以后的变化一无所知。我们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呢？敢尽力治疗，放射线治疗有时候真的使人像烤焦了一样，肿瘤能够缩小一些，但是却无能挽回他的生命。当时候我教他念佛，他一直非常的后悔，他当时不听我的话。我告诉他说，你不听我的话已经吃了一个大亏，今天我叫你念佛你再不听，你要吃一个更大的亏。他说他知道了，一直到他出加护病房病危要送回家的时候，他拿着一条念珠还不停地念，不 今让我热泪夺眶而出。我们就一定要到这种程度吗？我们就不能够提早觉醒吗？这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也是鼻咽癌的病人。她的耳后呢，长了一个淋巴结。这是在放射治疗中，放射治疗到一个相当大的剂量时候，皮会发生反应。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，大概1-2个礼拜就可以痊愈。但是这种痛苦对一个15岁的小女孩来说，已经是大的无法承担。她告诉我说，喝牛奶的时候像刀子割一样，几天几夜喝不下一点东西。她的母亲看着她跪在床边掉眼泪，当她拿着镜子看到的时候惨叫了一声，她说要吓死人了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大家想想，经过那个北平什么板鸭脆皮烤鸭的地方，仔细看一看那一头头挂在那边烤得焦黑的鸭子，当我看见的时候，我的内心跟看见这个是一样的难过。菩萨畏因，凡夫畏果，你怎么晓得今天你所加在板鸭身上的，来日不是这样的加在自己的身上呢？看到这样子才明白佛所说的这个恶鬼道的痛苦一句也不是虚言。这只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这应该是生龙活虎的年纪，但是呢，她现在是想回家不敢回家，怕大家看着她的样子害怕。有谁能够料得到一个15岁的小女孩要发生这样的悲剧呢？在我感觉，这种痛苦使她念佛。佛菩萨教人念佛的方法有很多，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你什么时候教她念佛呢？就在这她吞不下的时候，就在这脱贫痛苦难忍的时候，这就是念佛的时候吗？这是一个鼻咽癌的病人，我们中国人的鼻咽癌是世界第一位的。这张是去年的照片，今年呢，他的肿瘤更大更烂了，颈总动脉都可以看得见，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，脸都已经歪了。可是呢，难得的是这个病人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念佛，看着佛像拿着念珠。开始的时候他来治疗，治疗了一半呢，因为他的儿子发生了车祸，本来是先是他的丈母娘去世，后来他的儿子又发生了车祸，就这样的他没有办法来治疗，一直让这个肿瘤扩散蔓延。到来的时候我们几乎预计他没有办法活超过10天，那个大血管破裂，血流的一塌糊涂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叫他念佛，没有想到他真的能够把持这句佛号，一句又一句的念。他的声带已经受了肿瘤的破坏，念佛已经不能够念出声音来了。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说，我在这里修身养性，我在这里反省我一生所作所为，什么事做错了？我很想去做一些善事，当我好起来的时候，请你带我到寺庙去。我心里很难过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一天，我们才要想到我要去做善事，我要去寺庙里面呢？那一早上，他的血压降低，休克。我是怀着一种 帮他助念送他往生的心情，在旁边为他助念。没有想到他真的拿着念珠一念再念。我告诉他说，你天天想要行善，我告诉你最好行善的方法，你在床上，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念阿弥陀佛，只要你自己能够成就，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种榜样，只要你能够给这些所有痛苦中的人鼓励，你就是做最大的善事。他真的一念又一念的念，我忍不住去拿了照相机帮他拍起来。没有想到他一直念一直念，血压却回升了。我没有给他用任何升血压的药，他的血压却回升了。等一下他告诉我说他要站起来。本来他每天念佛，他告诉我说他念三千句，我说你的情况这么严重，念三千句怎么够呢？起码要念一万。他说念那么多吗？因为他念一念，他有时候会昏过去，会昏迷不醒，然后又醒过来，有时候又念念，就这样子。过了几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已经念到一万了。请问我们平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的人，每天有没有这样的用功来念呢？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吗？我们活到这个时候，有没有像他这种忍耐力来念佛呢？还记得上一次吴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提到，静坐的时候念佛有十分的功夫，念的一百句是一百句，没有一句打失；念的一万句是一万句，没有一句打失。十分的功夫，静坐中有十分的功夫，动中只有一分；动中有十分的功夫，睡梦中只有一分；睡梦中有十分，定的时候只有一分；定中有十分，临命中只有一分。我们有多少的功夫能够来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呢？我看着他的时候，陪着他念佛，念到我泪流满面，想到佛在地藏经里面咐嘱地藏菩萨的话，勿令众生堕于恶道中一日一夜。看着他人，也看着自己，在这个六道轮回中生死流转，不知要到几时。而佛菩萨他这么慈悲的，甚至不忍心让我们堕到恶道中一日一夜，而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他呢？我感觉到我给他四个字阿弥陀佛，而他却以这种血淋淋生死的挣扎来教我。这是另外一个鼻咽癌的病人，也是才二三十岁而已。他来的时候肿瘤就是已经这样的大了，呼吸也已经有点困难了。这个病人他在往生前一段时间他就吃素了。当他治疗到很痛苦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贵师，如果没有希望，我希望阿弥陀佛能够早点带我走。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加护病房广播我才知道他在别的医院里面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急救，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都是在其他医院住院，然后到我们医院来做放射治疗。他那天晚上肿瘤太大，压迫了呼吸道，不能呼吸，被送到医院来，插了气管插管，急救无效，早上就断气了。加护病房的小姐找我上去，我一看人已经断气了。那时候内心感到很难过，在耳边跟她说，我说你在短短的生命中已经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，在这个时候请你 提起正念跟我来念佛，在旁边一句又一句的念，没有想到他竟泪流满面。当时候我把加护病房的护士请过来，告诉他们说，佛法所说的人在呼吸停止以后，这个巴士还没有离体，我在跟他念佛的时候他还掉下眼泪，我跟他说话他还一直一直的掉眼泪。你说他已经去世了吗？巴士没有离体，我们千万要善待一个临终的人，我们千万要善待一个所谓死掉的人。大家都有机会到医院去，大家都有机会到加护病房去值班，甚至一天会送走好几个人。请记得，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怕家属责备，抱着一种作秀做给你看，保护我自己免得被你告的那种心情来做急救。除非我们真的是怀着一种我要把你救活的那种心情，我们才好来做这件事。千万不能心里觉得，哎呀，他实在没有希望了，我如果不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一看就不行。我每次都会记得他流下来的眼泪，希望大家也能够记得。一个口腔癌的病人，他的癌就长在靠近嘴唇的地方，做过治疗以后肿瘤消退了，可是呢嘴角跟这个面颊却破了一个洞，必须要从这肩膀割一块肉上来补。我想高年级同学念整形外科都会念到这种 flap。 大家看看，他是一个年轻的人，这个胸部还刺着这个刺青，想当然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。但是呢，在这种生老病死的折磨当中，他说，当我闻到我自己嘴巴出来的味道时，你叫我怎么能够吃得下饭呢？本来他是一个坏孩子，家里都不要他了，可是从得了这个病以后，他却发心学乖了。他说，我感受到这种因果报应，我是活该。所以他在治疗的过程中，他非常热心帮助其他的病人，有年纪大上不了台子的，他就这样抱着人家上上下下，抱着一种惭愧忏悔的心境。他的癌是治疗好了，我们很庆幸啊，他在这种痛苦的教训当中能够忏悔，能够改过。有时候我们想想自己恐怕还没有这种勇气呢。当他坐在诊察室外面的时候，有一些小孩子甚至看到他要拔腿就跑，不晓得这是怎么样的怪物，但是他却承担下了这一种果报，而且发心来改。我想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典范。也许当我们得了这样的病，需要做这样的手术时，我们还没有那种勇气来承担呢。这另外一个鼻咽癌蔓延到颈部的情形啊，有时候看看这些啊，才会体认到佛为什么要一再一再的来说这个苦字。佛法并不是悲观的，佛已经用他的大智慧眼睛看到了我们所受的种种的苦，所以他才不惜呀、啊。大家责备他的悲观来说这些的法，为的是叫我们不要再吃这样的苦头。但是能够不吃苦头而能够修行的一等马到底有多少呢？老人家，我想大家从他的脸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相当有学问修养的人。他以前是北平的大学教授，年纪有的人说他92岁，有的人说他88岁，老来呢却得了这个痴呆症，躺在床上，他是我病人的隔壁床的病人， 每天我进去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他张开过眼睛。大小便呢不通，就泡在这个屎尿堆里面。过去哈，曾经是怎么样一个有学问、有地位的教授，而今天呢，却躺在这个屎尿堆中不省人事，也没有家属来照顾他。每天我进去病房的时候，就在他耳边喊着"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"，总是把他叫一叫、摇一摇。这一天，他竟然很出乎意料之外的念了两声的阿弥陀佛，而且他奋斗着在合掌，他想要念，但是那两声过后，我却没有再听到第三声的佛号。大家想想看，这就是老啊，想要合掌来念一句的佛，想要奋斗出一句的阿弥陀佛，我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他的意愿，却听不见那个声音。原来念这句佛是这样的困难呢。也许我们有一天也一样的当了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但是却难免有一天包着尿布躺在床上，在屎尿堆里面奋斗一句阿弥陀佛而不得。想想现在实在是应该加紧用功啊。这是一个肺癌的病人，每天躺在床上，想要叫他吃个饭呢，真是天大的困难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他刷一个牙，他就这么躺在那里。他不是不能动，他不愿意起来小便，他也不愿意起来大便。跟他洗牙齿，他跟我说要死了还刷牙做什么。唉，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办，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一些很困难的考验，怎么样的下求，怎么样的下化众生，怎么样的上求佛道。我们自己度化不了自己的时候，碰到有一些情形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帮助他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突破自己内心的障碍，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呢？事实上我跟我们的病人一样，患的都是同样的病啊。这是一个中风的病人，他的手脚被绑起来了，因为他老是掉下床去。我的值班室就在他病房的隔壁，晚上听到砰一声，赶快过去，看到他头栽在地上啊，脚伸在床上，就这样子，手脚不灵活，也没有家属照顾他，就这样掉下床去，也不晓得有多少次，所以呢，手脚绑起来，这跟堕地狱有什么两样呢？大家好好的看看《地藏经》，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像我以前所以为的这样，这是佛陀为了怕我们做坏事吓唬吓唬我们所讲出来的话。原来哦，句句都是真的。这是另外一个老人，他中风以后每天就躺在床上，你要是手上给他拿一支笔，他就一天24小时拿着这一支笔，拿着这一张纸，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只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拍的照片。有时候跟他讲话，他的反应就是哭起来啊，跟他念了阿弥陀佛，他也哭起来啊。每天每天躺在床上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了解，我以为他在读书啊。进去的时候还看着他拿一本书，我拿得端端正正，原来他一动也不动。后来他发现他一天24小时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有的人拿他以前的照片给他看，他看了也是泪眼汪汪的，但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每天做复健的人员给他活动手活动脚，唉，我们有一天也会这样子吗？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念这一句佛呢？这是另外一个中风的病人，手脚也都是绑起来的，身上呢躺到哪里，躺在这一边，这边就长个褥疮， 烂掉，躺到那一边就长个褥疮烂掉，人意识也不清楚，不是这里烂一块就是那里烂一块。我们平常所细心保护的皮肤啊，竟然有一天要这样这里烂一块那里烂一块吗？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？可是偏偏癌症现在已经是死亡原因的第一位，四个人就有一个，偏偏第二位又是这些中风啊，这些血管的意外，所以我们变成那样的机会实在是大得不得了啊！几乎我们人人都要变成那样，在那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念这一句佛呢？这是一个下咽癌的病人，他的癌啊从咽喉里面蔓延到这个颈部来，本来啊治疗这个这么大的蔓延的肿瘤已经够困难，他来的时候是不能够呼吸，所以大家看这个脖子地方挖了一个洞，插了气管插管，这时候已经是通了，把气管插管拔掉的时候照的，不能够吃饭了，从鼻子里面插一个鼻胃管来喂食。没有想到在这么治疗困难的治疗过程中啊，他又蹦出来一个，哎呀，有一天肚子痛啊，一个癌已经够严重了，胃又破了，十二指肠又破了一个洞，又开了一个刀啊，就这样的，有一个癌也没有办法治疗，因为下面又开了一个刀。每天啊，他就这样比了，哎，这样子啊，他说又没有治疗，他知道他的癌没有治疗，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偏偏肚子的伤口又不会好，等到肚子伤口好了要给他做治疗，他偏偏又肠子又阻塞，我们实在是千头万绪，不晓得该怎么样给他做才好。好吧，用一个热治疗，没想到一做就在那里抽筋起来，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他就在床上这样躺着，伸着一个大拇指说，我问到爱惜啊，他以前呢、啊、还是一个，他太太告诉我是梦生啊，在这个时候呢啊没有办法了，每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意识不太清楚，就跟站在门口的一个人呢、啊、比手画脚的讲话，他还叫他的名字，他太太不晓得他叫什么，他叫的是谁，问他的婆婆才知道，他叫的是一个死了十多年的人。有时候啊我们在医院里头会看到很清楚的，地藏经里面有讲到，一个人在要死以前，他的冤亲债主会变作他的亲属朋友来找他，每次他这个人呢比手画脚讲过一阵以后，他就开始拔他的鼻胃管了，拔他的点滴了，拔他的这个气管插管，然后丢垃圾桶，等到他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痛哭说，重新插这些管子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，我为什么把它拔掉了，可是他每次就是跟他讲讲话，然后就把它拔掉。后来他非常害怕了，他开始认真的念佛了。人就是要到这个时候啊，才肯死心塌地的来念这一句佛，而偏偏这个时候又是念不出声音来的时候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贪求各种的法，修这个法修那个法，修了一大堆，今天念念这个名号，明天念念那个名号，请问呢、啊、在这个时候你要念一个多长的咒，背一个多长的经，有可能吗？念四个字啊，尚且念得糊里糊涂啊，念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、啊、要怎么样啊念其他的东西呢？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不教他们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？我说阿弥陀佛四个字最短了、啊、其中还有一个字啊，是我们痛苦的时候自然的呼声啊，只要加三个字弥陀佛都尚且念不出来，